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神有机会带我跟志雄过来看望多年未见的弟兄姐妹们。这将近三个礼拜跟你们的相处，真的是满满的享受主借着你们对我们的爱，也让我们欢聚在主前的时候，我们得到神很多很多的话语的供应跟灵里的开启，所以非常开心。那么今天志雄安排我来跟应该算是姐妹们来交通建立家室，心中有一些负担愿意交通给姐妹们。刚才看到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因为这首诗歌曾经是我带领的姐妹会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歌。我们那时候都渴望神的美丽能够从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让我们得福，也让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家能够得福。所以刚才唱的时候回想了这个姐妹会四十多年来神怎么样装备姐妹，带领姐妹，姐妹们也在学习中得着各样的变化更新，以至于我们能够建立家室。所以我愿意今天把我生命中的一些学习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就像刚才那位姐妹说的，今天其实是跟姐妹们分享的，所以希望在座来参加的弟兄们多为姐妹祷告，因为你若不祷告，姐妹听不进去，没有改变，对你的家是没有用的。也谢谢你愿意陪伴姐妹一起来参加这个讲座，不是为了帮她听到，是为着你的陪伴中所显出的支持。所以姐妹，你要为你的丈夫能够陪伴你来，真的心里面要存感激，就表示他真的很愿意借着各样的学习，你能够成为一个更讨神喜悦的女人。他的这个心愿我相信是对你们整个家的祝福的。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有一些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当你所蒙召所爱的儿女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的心愿就是你向我们显现，因着你的显现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容脸，所以我们能够容上加容，因着你的显现我们能够得听你的恩言，我们的心能够被安慰、被医治、被更新。因为你的显现，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十字架上对着我们的爱，我们的心能够被恩感，我们能够因着见到你的美丽、温柔、圣洁、美好，可以吸引我们快跑跟随你。所以主啊，我们求你的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但愿我们的聚集不是浪费光阴，而是让你的恩典如淋雨一样浇灌下来，使我们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我们能够进入真理当中，能够看见你给我们指引的路，能够得见你的容脸，能够让我们知道我们属于你，我们要爱你，我们要跟随你。但愿你的圣灵的浇灌充满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我们能够一同蒙大恩、蒙大福的在你的里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非常的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非常混乱的时代。 我们放眼去看世界，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危险的世代里面，而且是末了的世代里面。所以在这个迷失的，容易让人家让人混乱迷失的时代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谁。今天很多的人在迷失当中不知道是谁。现在世代很流行，男的要做女的，女的要做男的。因为我们的叛逆，在魔鬼的谎言底下，我们根本不知道神创造我们受造是如何的奇妙可畏，不知道我们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就不知道神造我们的意义价值，更要如何的使用我们在地上彰显他的自己。如果我们是女人，我们却要做男人，我们是男人，我们却要做女人，那就整个大混乱了。因为神给男人给女人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功用，跟不同彰显他荣耀的方法跟方式。所以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要先回到圣经里面来认识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被造，造的目的价值意义在哪里。所以我们回到创造的起源，创世纪第一章那里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神造了我们以后，神确实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形象的。所以男女被造其实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我们的尊贵，我们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们的地位在神眼里也是一样的。但是男女被造的不同，是因为神要我们行使的职分跟功用不同，而用不同的材料来造了我们。但是神赐福给我们，神造男造女赐福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能够管理治理神所创的宇宙，让我们这些他的儿女能够彰显他的自己。所以我们受造真的非常的奇妙可畏。有时候我想想我们的被造，尤其我以前常常开玩笑说，想到弟兄的被造啊，他是尘土造的，神拿起地上的尘土放在手中捏一捏，吹口气就成了男人了。所以你会发觉男人特别耐脏耐乱，然后你就会发觉说他特别的不灵巧，不举一反三，他好像特别的木讷而不聪明。以前我都搞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男女是一样的。后来当我看了圣经以后，我才除掉了我们中间很多的争吵。因为志雄非常有本事，结婚第一天我要叠被，因为我是军人，我爸爸是军人，我是军人世家出来，他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叠被，你叠完了晚上不是还要摊起来，还要重新再摊开来盖吗？你何必多此一举？这个逻辑是很对的，对不对？可是我就不懂，哦，原来还有人这样思想，跟我的思维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每天都要冲凉洗澡，他就两三天都不洗澡，我就说怎么可以不洗澡上床呢？他就跟我讲，你说是干净的东西要洗还是脏的东西要洗？我一想，当东西脏了要洗了，他说你看你比我脏，所以你要天天洗澡。 我两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些逻辑啊，在你碰到他的时候啊，你不会想到说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的想法是跟你完全背道而驰，而背道而驰，然后他还有很好的理由让你哑口无言。所以就为着这些事啊，争吵不休啊。直到我看见，我就发觉说，哦，主啊，他又耐脏又耐乱又耐热又耐寒，因为他是泥巴造的。所以我就看看看，我说，哦，被造的材料不一样，那当然所表现出来的就不一样了，就不吵了，反而很欣赏的说，那这样山区服侍你去，因为你耐脏。OK， 中国大陆有些地方一年洗三次澡，他去了跟弟兄们简直混得可好着呢，那些弟兄可爱他了，因为臭味相同。我说我不行啊，我要去的地方是一定有水可以洗澡的地方，我才能去服侍啊。可是有一次，当我到山到一个地方去服侍，为着我要洗澡，哇，那些弟兄姐妹走很远的路去挑担子挑一桶水上来给我洗澡的时候，我第二天我就跟志雄说，我不洗澡，我这一个礼拜都不洗澡了，我不忍心，我不忍心。也过了，我也耐脏了。然后当我想到我是如何被造的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啊，原来我不是像弟兄是用尘土造的，原来我是用有血有肉的肋骨拿出来，是神第一次用手做的外科手术做出来的生命，有血有肉是神精心的杰作的时候，难怪我那么宝贝，难怪我那么的珍贵。圣经形容我们女人是珍贵的瓷器，碰不得的，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去保养着它。有了这个我就知道，哦，为什么两个人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气得很厉害的时候，做妻子的去捶丈夫几捶，他没事，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刚好按摩，他一点事都没有。可是任何一个丈夫如果拿起他的手轻轻推一下姐妹，姐妹记你一辈子，恨你一辈子，怨你一辈子。因为什么？我们太易碎了，我们太珍贵了，我们太宝贝了，因为我们的材料不同。所以你们发觉女人哦，很细致，细致到一个地步过头的时候很麻烦啊，弟兄都不知道要怎么弄你啊，说重了也不行，说轻了也不行，他都不知道要怎么搞你。很多弟兄结婚以后很苦啊，因为他搞不定这个妻子啊，姐妹很难搞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的心，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他为什么哭为什么笑你完全不懂，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就是很想哭，为什么不知道，就是想哭，情绪来了，或者是月经来了，你那个无名的一些情绪啊，你自己都不懂，丈夫更不懂啊，我怎么什么话都没说你气成那个样子，我明明在对你好，为什么你还不高兴？因为我们太细腻了，我们太细致了，我们的丈夫搞不定我们。所以我有时候看到新结婚的弟兄姐妹，我现在是比较同情弟兄的，我比较觉得弟兄啊，真的常常被陷在 这个世代的女人搞得痛不欲生。所以我看到我们那边很多的年轻人呢，因为现在世代不一样了，女人连总统、女财、老板什么都坐上了，弟兄呢跟姐妹、男人跟女人，女人现在什么都能做，男人还不能生孩子，他再有本事他生不出孩子来，他必须借女人来生，女人不用男人借一个精子他就可以生孩子。所以你会发觉女人现在狂妄跋扈到一个地步，被撒旦魔鬼抬举到一个程度，实在实在很可怕。所以现在很多的弟兄会来到我面前跟我说，我真的不认识我的姐妹，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她，你可不可以帮帮我的忙？以前都是姐妹来找我说我的丈夫怎么对我不好，我该怎么办？现在常常有弟兄来找我说，阿姨啊，你帮帮我，我不了解我的妻子，她为什么有这么多情绪，她为什么有这么多冤，你来帮帮我。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当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他看到夏娃的时候唱的那首情歌多美好，但是现在很多的女人不是丈夫骨中的骨，乃是丈夫骨中的骨刺，不是丈夫肉中的肉，乃是丈夫肉中的肉瘤啊！我得过骨刺啊，生不如死啊，叫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今天很多的女人把男人抓狂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不是神造女人的时候该有的样式。姐妹们，我们受造是何等的美好，神创造了我们之后，他看着我们造完了，造完女人之后，他看一切所造的甚好。神所造的一切都是越到最后越杰出，而我们居然是神创造的高峰，我们是何等的美好、美丽、圣洁，是神所造的最美好的。你去，我非常喜欢姐妹，所以我43年来，我一直跟姐妹在一起。我非常喜欢姐妹，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姐妹在基督里都美不胜言。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为什么男人见一个爱一个？因为我们女人千娇百媚，太美丽了。这是神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造得那么的美好。所以我才知道，为什么夏娃居然有资格要跟神抢夺他的地位跟荣耀。以前我不懂，夏娃凭什么？当魔鬼跟他说，你吃了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就可以像神一样，他凭什么可以有那个意愿想说我可以像神一样？是因为他的受造太完美了，他所彰显神的那个美丽，那个美好，是到了神创作的最高峰。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夏娃被蛇引诱了，蛇来引诱了他。本来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得到的是伊甸园里面一切的丰富。创造里面，姐妹们，你要什么？创造里的夏娃全有，伊甸园里面所有神给的供应丰丰富富，伊甸园里面的丰富太完美了，还有四条河全是宝石， 今天女人很爱宝石啊。有我的同学跟我说，越老的女人越爱宝石。我不懂，我不懂宝石跟钻石为什么那么吸引女人的心，但是我知道很多女人很爱。神在伊甸园里面就给女人预备了四条河，里面全是珍珠宝石。神在新天新地里面给我们预备的也是珍珠门，黄金街碧玉城，宝石钻石这些东西，神也一直在让我们看见，有看见是有的。但是我一直不很爱慕这些东西，是因为我有一个很聪明的丈夫，他在跟我认识的时候就开始给我洗脑。他告诉我什么是钻石，那就是石头，什么是宝石，那都是石头，全是石头，没有什么好爱慕的。所以我们结婚，他花了美金1块钱订婚的时候，买了一个白 K 的一个戒指，美金1块钱，就把老婆给骗走了。然后一直告灌输老婆，黄金、钻石、宝石都是石头。所以真的，我不骗你，我现在有时候看到那个就是发亮的石头，就会有这种感觉，被他洗脑洗的。然后呢，我们结婚40年的时候，儿子也结婚了，女儿也结婚了。你们知道在美国结婚啊，是要有钻戒的，所以儿子也有钻戒了，女儿也有钻戒了。他看看我什么都没有了，他就跟我说，这样吧，你知道男人呢，到中年以后才比较有良心啊，所以姐妹们啊，你一定不要常常生气怄自己，要留住那个口气，保住那条命，因为才有后福啊。不然你气死了，拱手相让给别人呢，因为你已经把它磨好了。所以到了中年以后，哎，志雄有良心了，他就说，你什么都没有，我给你买个钻戒吧。我看看他，我说你能给我买多大的？半克拉的不得了了，对不对？半克拉多小啊，不够看。然后我那时候志雄看了一个报道，告诉我说，神宇宙中的创造里面有一个星球全是钻石，有一个星球在宇宙中全是钻石。我就看看他，跟他讲说，你哪有我的天父爱我对我好啊，我天父给我的可不是半克拉、一克拉、十克拉，十克拉全世界也没多少。我说我天父给我预备的是一座山，再不多时我到天父那里，我可以全身都带上钻石，把自己竖起来。我说饶了你吧，赦免你了，别给我买了，我也不稀罕，我也不要了。姐妹，有天父多好。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天父。你如果不知道你有天父，你茫茫人海走这一生的道路，谁替你撑腰？谁替你做主？我结婚的时候流了7年的眼泪，哭诉无门，婆家不会帮我，娘家不忍父母伤心绝望难过，丈夫不体贴不了解，天天吵，你到哪里去找路？如果你没有天赋，谁替你撑腰？以前我就跟他天天吵，天天吵。后来我知道，原来我有天赋。马拉基书上说的，你若对你盟约的妻子不好的话， 神会罚你的，神不喜悦你的。新约说，你若跟你的妻子关系不好的时候，你的祷告神都不听的。我一下子脊梁骨马上就挺起来了，我有天赋。所以当我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有一阵子我真的觉得这个刘志雄太不靠谱，太不像话，太不好了。我就跟主讲说，主啊，我哭也哭了，闹也闹了，求死也死了，也求了，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全做了，一点用都没有。我说你既是我的天父，也是他的创造者，那天父啊，我把它还给你，你重新做一个再还给我。这是我当年的祷告，我跪在地上，我哭诉无门呢、啊。我就跟神讲，我说天父，你是我的天父，你不替我做主，我没有人可以替我做主。我看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我把他还给你，你重新再做一个给我。感谢主，主听了我的祷告，他的变化之大，判若二人。现在给我的是太好的丈夫了，是神做的，是神做的。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你有天父，替你撑腰的是天父啊。所以不要吵，多祷告。以前他才不怕我跟他吵呢，他都有歪理讲得过我，气得我咬牙切齿啊，没有用。后来我学到了，我就不吵，我就跪在地下祷告。他一看我跪了，就赶快跟我说，哎呀，别告状了，别告状了，好了好了，我改。因为他知道阿爸天父会管教的。神知道我们何等美好，让我们有天赋。可是夏娃居然听从了魔鬼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他要像神一样。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娃的际遇。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是强烈的一个反比啊！一个女人，伊甸园里面所有的丰富她就都有，她还有丈夫最好的爱情。今天谁哪一个做妻子的追求你的时候，绝对是你说什么她听什么。等到结完婚以后，最不听妻子的话的就是丈夫，妻子说什么他都要拧着干，因为妻子想改变他。任何一个妻子想改变你的丈夫，就会引起他心里的叛逆。所以你说什么他就不做什么，他心中的叛逆是因为你想改变他。这都是我以前常犯的错误，而且我结婚的时候领的使命就是要帮助他改变他，使他这个没规矩的人能够有规矩，使他这个不成才的人能够成才。你看看我那个时候多可怕。但是当他觉得我想改变他的时候，只会引起他心中的叛逆。神没有要我们改变任何人，神只要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属神的，不是你能够改变的，能改变人心的只有上帝。所以夏娃没犯罪以前，创世纪第二章里面，她得到的一切是现在的女人梦寐以求的。多少的女孩子结婚希望梦中的白马王子是强壮的，可以保护他，是非常用心的宠爱他，是非常富有的供应他。这不就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的吗？我们没有靠自己去得到任何一点，全是神丰丰富富赏给我们的，丈夫对我们的宠爱， 伊甸园丰富的供应，我们要什么都有什么。丈夫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对我们的呵护保护全部都有了。夏娃不要这些，她中了魔鬼的诡计，上了魔鬼的当。亲爱的姐妹们，从创世纪神创造的时候，夏娃就是被骗上当。所以亲爱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在你的本性里面是很容易受骗的，以至于你需要你丈夫的遮盖和保护。你知道女人很容易骗的，有推销员来，三言两口的就把女人给骗了，就会买很多东西。我们生命中经历，我们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有一次我在姐妹会里面，我问姐妹们，我说姐妹们，你觉得你结婚是被你丈夫骗过去的，你举手。几乎 98% 都觉得被骗上当了。因为婚前的甜言蜜语都让我们相信了，所以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女儿，不要听这个男人说的，要看这个男人做的。你要告诉你的女儿，女人两大软弱，耳朵跟皮肤的接触，再强的女强人经不住甜言蜜语，经不住身体的接触。所以你要告诉你的女儿，不要让任何男人随便触摸你，你才能够保护自己，因为这是你的弱点。你要知道自己的弱点来保护自己，你才不会上当。因为夏娃从开始就是被魔鬼欺骗，而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里，到处都充满着谎言。多少的谎言让女人堕入了深坑、深渊，生不如死。魔鬼到处都是谎言，他跟夏娃说的谎言，他告诉夏娃说，神岂是真说？夏娃上魔鬼的当，是因为他从怀疑神的爱、神的话、神的良善开始的。撒旦魔鬼的谎言就是要让你怀疑神的话，怀疑神的爱，怀疑神的良善。疫情期间，撒旦魔鬼用着报章杂志，用着很多的网络消息，让人觉得神不良善。主啊，如果你良善，你是一位良善的神，你为什么会允许疫情发生？你为什么会允许战争发生？你不是良善的神，我不要信你，我不要爱你。神啊，如果你是爱人的，你为什么容许那么多的罪人，那么多的恶人欺负义人？为什么让那么多不法不义的事充斥在我们的中间？你的话为什么不合今天时代的潮流？姐妹们，多少人因为这样子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如果一个孩子在家里，他怀疑父母对他的爱心，怀疑父母对他的良善，怀疑父母说的话不真实，他绝对是有理由离家出走，而且叛逆。这不是撒旦魔鬼要的吗？他就希望你叛逆，离开神，然后来到他的权势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你一定要知道，而且你要知道，你是很容易相信谎言的。过去3年，在我周围 很亲近的弟兄姐妹被诈骗集团欺骗的，损失到倾家荡产的有，损失到30万的有，损失到10万的有，损失到6万的有，这都是跟我很近很近的，他们才会告诉我。很多是女人上当，但是我发觉最近特流行的是诈骗集团盯上了弟兄们，盯上了男士。我知道的里面有两位是男士，诈骗集团都用那个讲话很柔美的女人来跟你在电话上网络上搭讪，然后叫你去投资，可以赚大钱，然后你瞒着老婆一笔一笔钱的汇，汇到把退休金全部都汇去了，都失去了。弟兄们，撒旦魔鬼从伊甸园开始就是用女人来欺骗你们，毁坏你们的，你们一定一定要小心，女人很可怕的，因为她是撒旦魔鬼的差役。所以中国古话也说得好，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你不要以为你比女人粗壮伟大，你逃不过女人手掌心的，因为有一半的女人她后面的权势是撒旦魔鬼的权势。女人不好随便看的，不好随便想的，更不好随便碰的，因为她们是魔鬼的差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生长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我们要慎防魔鬼的诡计，知道他的谎言，不要让他的谎言来欺哄我们，而能够抵挡这些谎言的只有神的真理。夏娃没有抵挡这些谎言，她如果听了魔鬼的话去问一问她的丈夫，她都不至于如此。所以我教导我们那边的姐妹，我们也真的学习，任何事情任何人来找我们，不管什么事，我们一定先跟她说，我回去跟我丈夫商量商量，我回去问问我丈夫。亲爱的姐妹们，你一定要知道，你需要保护，你需要遮盖，而神让丈夫做我们的头，就是给我们遮盖跟保护的。他可能很多事情没我们敏锐，没我们会想，但是神的启示跟神的话语在他们的里面的光亮是要比我们大的。很多姐妹听我的话，从鄙视丈夫，瞧不起丈夫，到最后从神的眼光来认识我们的丈夫，来认识神配合的这个男人在神心目中的尊贵价值的时候，他就大大蒙福，他就得到保护，他就得到照顾，他就得到宠爱。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很可怜，因为现在的女人跟男人是受同等的教育，都很厉害。在我们美国，很多的一起去留学的，到最后都姐妹赚的钱比弟兄多，所以很不容易瞧得起，很不容易敬重。我常常跟很多的姐妹说，神造我们，让我们有这么多的才能才干，不是要叫我们在家里做大女人的。你可以在外面社会上做大女人，你甚至可以成为公司的经理总裁，但是你回到家，你永远是一个小女人，因为你需要你丈夫的呵护保护跟宠爱。你要得到，你必须知道神设立男人在弟兄身上所要给你的。我结婚的时候，我不是很瞧得起刘志雄的， 因为我家世比他好，我学问那时候也跟他是平等的，他后来的硕士博士都是结婚以后读的，所以我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学历相当，家境我比他好多了，他是问题家庭出来的问题孩子，我是父母很宠爱的幸福美满的家庭长大的，所以我不会觉得我哪点比不上他，所以我常常觉得他这里也不好那里也不好，这里也不顺我意那里也不顺我意，我对他没有尊敬没有爱慕没有仰慕，所以爱情一下子就没有了。亲爱的姐妹，我教你一个诀窍，你什么时候爱慕你丈夫的时候仰慕你丈夫的时候，你的爱情就出来了。当你歧视你的丈夫瞧不起你丈夫的时候，你不会有爱情出来的。你当初恋爱的时候一定是仰慕他一些东西你才会嫁给他嘛，要不就人才要不就钱财嘛，对不对？所以才会有28岁的嫁给82岁的，因为他是仰慕他的财嘛，对不对？但是结了婚以后生活在一起之后，很快就会把我们的这个仰慕爱慕全部磨掉了，所以爱情也就没有了。你如果不从神的里面来看这个男人，你绝对很难对他有爱慕仰慕。那你知道别的女人不跟他生活在一起，别的女人都看到他站在讲台上满有神的荣耀荣光，不知道他回家两天不洗澡的，不知道他回家袜子乱丢的，不会看到的，看到的是神的荣光荣耀充满在他的身上，自然有仰慕，自然有爱慕。所以教会里面很多淫乱的事情也会发生啊，很多女人钻到教会里面来捕获人，我们那边很多很多教会出很多的事情，有人是真的是到教会里面就是来找弟兄的，因为教会的弟兄比较负责任，教会的弟兄很多有绿卡，教会很多弟兄在当地都是比较有学问有名望的，太太看他像垃圾，别人看他是钻石。所以亲爱的姐妹，我们如果不慎防，不知道说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这真的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淫乱的事到处都有，到处都是，我们要保护我们的丈夫，我们的丈夫要保护我们，否则一个家一拆三代的痛苦。我们那边教会有一段时间真的很多这些破坏的事，因为弟兄不谨慎，弟兄不知道你要多么的逃避女人。感谢主，我们教会真的是很蒙神保守，因为志雄从开始做婚姻辅导还有跟弟兄们交通的时候，再三告诉规定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照管弟兄，姐妹照管姐妹，任何的关怀工作绝对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在教会里面弟兄都少跟姐妹讲话，姐妹也少跟弟兄讲话，这就是何等大的一个保护。你不守住这一点，很多的事情都是你觉得不会发生的时候就会发生了，因为你忘记了神有一个仇敌，天天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巡行，要吞吃我们。当事情发生了之后，弟兄觉得很无奈，觉得很无辜，我只不过是一时头脑不清楚，犯了所有男人会犯的错。但是你知道那个后果吗？三代， 他们的孩子所受到的破坏，所受到的伤害，我非常清楚的知道，因为我20年来都是做青少年工作，我看到孩子们的婚姻放下了多少的阴影在他们的里面。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就是夏娃就是吃了那个果子，让人类从此以后在最终，弟兄姐妹就是要守住那一点就可以了。你不守住那一点，后面的后果，那个因你可以有自由选择的意志去选择，但是那个因带下的果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女人是属于那恶者的差役的，专门来毁坏男人的。从创世纪开始，男人就是被女人毁坏破坏的，让他离开神的面，让他离开了神，让他在罪恶之中。然后女人的结局更惨，当他犯了罪以后，他受的咒诅，他有生产之苦，他要恋慕他的丈夫。亲爱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结婚之前都是你丈夫追你，他打电话给你，你有没有空啊，我可不可以约你吃个饭啊，我可不可以约你看个电影啊，都是他约你。你走在前面，他后面追上来，都是他在追你。结婚之后呢，一个大转弯，是你追他。你什么时候回来呀？都6点了，下班了，你怎么还不回家？你死到哪儿去了？你怎么不给我买花呀？你怎么不纪念我结婚纪念日啊？你怎么不纪念我的生日啊？像个讨债鬼，天天追着他。然后你看那些老夫老妻走路，丈夫走在前面，妻子后面就说：“等等我，等等我。”姐妹们，当罪带到我们里面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女人很可怕？我讲的这些事情都是我的经历。志雄追我的时候如痴如狂，可以不上学，每天在我家门口等着我，怕我被别人追走。我的同学、父母、亲人都反对的时候，他天天给我灌输一些想法，觉得我们两个人最伟大，因为我们两个人若不再合一的话，再不同心的话，哇，世界人都不接纳我们，我们要更合一、更同心才行啊！我觉得哇，我很可怜呢。所以你会发觉说，当我们真的有罪之后，我们女人就变得把丈夫当我们的偶像。我那时候，他这么好，这么的追我，可是没多久我们肉体的爱就没有了，情欲的爱就没有了，又没有基督的爱，所以我天天就变得向他索取，整个的眼光就放在你爱不爱我上面。你今天我生日，你没给我买花，我就哭，你不爱我了。明天你回来，嘟着个脸，我就很委屈的说，你不爱我了。然后他做一个事，我不高兴了，你都不懂我，你不爱我了。 你知道你天天去追着人家问说你爱不爱我，动不动你三天没给我打电话出差，你都不想我，你不爱我了，天天就是这样追着他，搞得他烦了。他说你那么爱听我跟你说我爱你啊，我说对啊，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爱我，我娶你都娶了，我怎么会不爱你？我不懂的，我要你说我才觉得你爱我，我要你送我礼物我才觉得你爱我，我要你时时都想着我我才觉得你爱我。他说那好，我就买个录音机，我录他100遍我爱你，你每天从早上就放起来听，听到晚上吧。我不知道我自己很烦人，我只觉得他很可恶。姐妹，这都是我们的光景，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多丑陋，任性跋扈刁蛮，家里要做女强人，丈夫要听我的，两个孩子要听我的，每天河东狮吼骂老公骂骂儿女，我们既没有基督的美丽，也没有基督的温柔，更没有基督的圣洁。是不是我们的光景？我记得40多年前我们开始带姐妹会的时候，第一个姐妹会6个人，每个人是控诉大会，丈夫多么对不起我们，我们多可怜，自哀自怜自义全有了。我们第一次聚会6个人把一个 tissue box 用完了，哭的也好，因为女人的眼泪也是一个医治的一个管道嘛。哭完了以后就发觉原来我们6个人的丈夫都是一样的坏。哦，还觉得心里有点安慰，自己没那么可怜。姐妹们，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受了一个刑罚跟咒诅，就是我们恋慕我们的丈夫，我们把神全部完全摒弃了。那个时候夏娃根本不知道神是谁，他已经离开神的面了，他已经不属于神了。若不是神爱他，来寻找他，来得着他，他永远没有出路。所以你看，自古的女人，不管以前男人用许多的伦理道德贞洁牌坊文化中的一些条例，把女人捆得死死的，让女人不自由的用忍耐跟眼泪去建立家，到或者到现在女人非常强了，可以什么都做了，好像连男人都不需要了。女人快乐吗？女人满足吗？在美国，要不是女强人到不了美国的，异地他乡哪好闯荡啊。这些女人都是女强人，女强人的背后的辛酸痛苦寂寞孤单绝对不会比以前旧造社会的女人好过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一个非常丑陋的人，我们的罪性足以毁坏神命定要给我们所有的福。我们都知道智慧就是神的自己，就是主耶稣，智慧就是主耶稣的化身。如果不是主耶稣来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悲悲惨惨凄凄凉凉的一生感叹的下阴间。我们那边有一些伯母，伯父死了以后，他就跟我们千叮咛万交代，跟他的孩子千叮咛万交代，我绝对不要跟你爸葬在一个穴里，我忍耐他了一辈子了，我死后绝对不要跟他在一起。那个恨，那个冤，那个怨多深呢？ 亲爱的姐妹，我们是罪人，而且是我们先犯了罪。如果你到今天还自意的以为都是别人的错，都是你的老公不好，你没有出路。我们有主，主就是来救我这个罪人的。你知道我的个性完全被主改变了，所以我的命运改变了，所以我的身体改变了。我二十几岁结婚的时候，我跟志雄两个人吃的饭，我都要躺半个钟头才能起来，因为我先天心脏不好。到今天我做的事，我家里常常请客都是六七十人的。我看我自己所能做的事，我惊叹说，主啊，你怎么医治了我？然后主改变我的性格。我以前是不太会笑的，我是很悲观的，因为我妈妈是用忍耐跟眼泪建立了这个家，维持了这个家。我妈妈一辈子我没看她怎么笑过，她身体非常不好。我是非常悲观的人，我是非常不会笑的人，我是充满着对任何事情的不安全感跟惧怕。可是我现在不是了，神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给了我一个新的生命，改变了我的性格，改变了我的性情，就让我活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给了我不一样的命运。现在很多孩子要结婚的时候都来跟刘叔叔讲，叔叔啊，你到世界各地，你帮我留心一下，看有没有合适的弟兄。叔叔就说，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呢？你希望什么样的弟兄呢？哦，叔叔，就像你一样的就好。我要嫁的就像你这个样子的。每次叔叔听完了这话回来，一定会安慰我，然后会良心发现的对我说，哎呦，当年你受的苦啊，真的委屈你了，人家今天都看到你鲜光亮的一面，不知道你是怎么经过流泪谷到了这牛奶与蜜丰富之地。神怎么改变我？第一个，你要知道，当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面见的人，你创造的时候，第一个面见的人是天父，不是这个男人，不是你的丈夫。你一定要知道，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天父，是主耶稣。他赋予了你的生命，而且给了你一个天职，要你来建立家室。你是从天父的手中得到这个使命跟托付的。当夏娃被造之后，神是把他牵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开眼才看到夏娃，然后唱出那一首情歌。所以夏娃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见到的是神，神是他的生命，神是他的一切。可是当我们堕落犯罪以后，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忘记我们有神，我们有父，我们有主。所以我们结婚以后，因为我们把神忘记了，弃绝了，离开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丈夫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他要满足我的一切，他要供应我的一切，他要保护我的一切。但是你忘记了，他是一个有罪的男人，而且是一个你需要帮助的男人，是一个需要你爱的男人。神给你的使命是要你帮助他建立家室，直到千代。这个使命的艰巨，这个使命的伟大，是你不靠着神你完成不了的。姐妹们，以前我都觉得我嫁给你是因为我觉得你爱我，你的爱情让我满足，所以我嫁给你。 所以你要给我我要的爱情。但是当我看到，我看到圣经写的不是这样，圣经写的是在箴言五章十八节到十九节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她如可爱的幼鹿，可喜的母鹿，愿她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她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这跟我们原先想的，跟我原先所想的是完全相反的。原来不是我的丈夫能满足我的爱情，是我的爱情要让我的丈夫满足，要使他常常恋慕我的爱情。姐妹们，现在的男人非常可怜啊，家里有个母老虎，天天说，天天批评，天天指教，天天骂，他逃到外面，宁可住在旷野，也不跟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这个妇人天天在家争吵死气，你不是男人，你这个也做不好，那个也做不好。他出到外面要逃避你这个唠唠叨叨啰啰嗦嗦的丑女人，丑陋的女人。当他逃到外面的时候，外女淫妇用天罗地网的网他，然后把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男人呢，你真的会让那个外女淫妇啊，把你害得身败名裂，把你害得吃的骨头都不剩，这箴言讲的。因为外女淫妇她的地方是阴间之路啊，死亡之宫啊。历世历代多少的悲剧都发生了，我们看着我们身边许多的故事，但是还有人在愚蒙中往前奔。所以姐妹们，我真的觉得这个时代的男人很可怜。以前的淫妇外女是躲在深夜，躲在门后才出来勾引男人的，对不对？现在的外女淫妇啊，男人去理发，理发店也有，男人去吃饭，吃饭也有，男人去出差住旅馆，旅馆也有，男人连走路走路都有。我们那边有一个孩子，他跟我说，阿姨，我要到上海出差，临走之前你有没有什么话要交代我，要警戒我？我就跟他讲说，孩子啊，你如果到上海去出差，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女人，越漂亮的女人你要越小心，你一定要小心女人。他说，哎呀，你太过虑了，哪有人看得上我，哪有人会找我。我说，你记住我的话就好了，听话。他就去了两个礼拜回来，哎呀，你讲的真对哦，好可怕哦。我走在路上哦，忽然旁边就有一个女的来问我说，你晚上会不会寂寞呀，需不需要有陪的？他说，阿姨，真像你说的，好可怕。我说，那你呢，有没有跟他搭讪？他没有，我听你的话赶快就跑了。我说，孩子做得对。我跟志雄去服侍，要赶飞机，所以前一天晚上住在旅馆，一个晚上电话不断，我接就没声音，志雄接，哎，我就听到有声音。我说，志雄干嘛？他说，你听。我说，喂，他就把电话挂了。搞了五六次，最后志雄说，把电话插头拔了。现在的男人真的可怜了，所以姐妹，你怎么敢分房？你怎么敢分床？你怎么敢分居？你胆子大，大得不得了。 你以为你丈夫是柳下惠？没有的，男人有一个错误是所有的男人都会犯的，所以你要保护他，你要保护他。一旦他犯了罪，对你们整个家一点好处都没有，你根本没有办法建立家，是你对不起神。那么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都要我们的爱。有一个姐妹从北京嫁到美国，先生是哈佛的这个做 finance 的，所以是在华尔街工作。她非常漂亮，她在家是什么事都不要做的，都是爸爸妈妈做。嫁到美国，全天下最可怜的家庭主妇，最劳苦的家庭主妇，就是美国的家庭主妇。她来了，连生两个儿子，她天天哭啊，什么都不会做的事，要开始慢慢学家事。然后每天早上三个男人，妈，我的袜子在哪？老婆，我的上衣在哪？三个男人一个早上比起比落的叫他。他逃到我家跟我说，王姐，我巴不得有个洞，钻到洞里面听不见他们的呼喊。我说，姐妹，你如果把你的履历放在那个时候，大概网络还不流行，我说你把你的履历放在哪一个报纸上或哪一个杂志上，你说我现在有美国的公民身份，我现在有一个在华尔街年薪多少钱的一个老公，我有两个又健康又强壮的儿子，我现在觉得我这个妻子母亲的职分我当腻了，我不想当了。我说，你告诉我，你发上去会不会有人应征？我说，我告诉你，会千千万万的女人来应征，然后你觉得你不干了，你不想干了，你累了。我说，因为你失去了力量的源头，生命的源头。所以姐妹们，第一个你要知道，建立家室直到千代的这个天职，神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呼召的职业，是要用你一生的辛苦、劳苦、痛苦去赏付的。而你的生命如果不连于耶稣基督，不从他那里得到生命、得到爱的源头，不与天父连结，你没有，你做不了，你做不好。所以当我知道了以后，我发觉我可以离开，逃脱那个恋慕丈夫的那个咒诅，我来恋慕我的主，我的神。我知道我有天赋，我知道他是创造我、赋予我生命、赋予我价值、赋予我使命的。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所以他给我一切的力量，他给我一切的爱。很多的时候，我知道只要我从床上起来，我就是一天的忙碌，连吃饭都来不及的，我就会选择让我自己在床上多待五分钟。主啊，求你的爱浇灌我，求你让我知道我有天赋，我有爱，我有能力。很多人问我，跟我很熟的问我说，你怎么过得了这些年日？最近有些弟兄姐妹说，光跟着你看着你们的行程，听你们的讲道，我们看着都觉得累，你们怎么跑的？我常常睡觉起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今天身在何方，怎么过这样子的日子，在家里忙得不得了。我几十年的一句话， 日子如何，力量就必如何。神就这样子带我经过了40多年，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的一个多彩多姿、灿烂无比的日子啊！我回想我的一生，太精彩了。靠我吗？不是的，我靠神。你知道，当你越追求神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越美丽。我常常对我们那边20几岁的女孩子，我周围许多差不多18岁到40岁的女孩子多得不得了，在我身边，每次他们分组聚会的都是都抢啊，爱君阿姨，你一定要跟我们这一组，我喜欢听你讲话，你要跟我讲话，你要来帮我们分享。我常常跟他们说，我这么老的一个老妇人啊，没有代沟啊，20岁的女孩子还很喜欢的黏着我，阿姨你多跟我讲一讲。我说诶，你还会听我这个老太婆讲话，她说我喜欢听。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恩典啊，我才发觉我早就不美丽了，因为我老了。但是我才发觉，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到许多的老伯母，他们坐在那里满头白发满脸皱纹，就是一个老妇人，但是他们开口向神祷告，他们开口安慰你，他们对你露出慈祥的笑容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生命中的魅力无穷。所以我知道我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我可以一直有爱情，我可以一直的让神充满我，我有活力，是因为我知道我的爱从哪里来，我知道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知道谁给了我生命跟赋予了我职分。所以当我常常跟姐妹讲说，当你朝着神的时候，你一定会脸上发荣光的，你一定会心思意念越来越圣洁的，你一定会拾回夏娃当初因为蛇引诱他，撒旦引诱他所失去的，向神所存一清洁的心。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清楚地讲到，这是夏娃所失去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拾回夏娃当年所失去的，我们才能得到当年夏娃所得到的福分，就是向着神存着纯一清洁的心。你就会发觉很奇怪，我好多年了，学到这个功课以后，我从来不问志兄你爱不爱我，因为神的爱已经满足我了。还有教会里的姐妹是非常大的宝藏啊，姐妹们，姐妹如果有神的生命，除去撒旦魔鬼本性中给我们罪性中的嫉妒、纷争、骄傲、自大、自哀、自怜、自义，我们彰显出来的基督的美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而这个宝贵能够成为姐妹们的祝福。我带着姐妹会1981年开始到现在42年了，没有停过。我到美国没有得到工作的成就，没有得到钱财的收获，但是我得到了一批跟我非常非常相爱的姐妹们，她们非常理解我，她们非常帮助我。在我觉得我难过，根本跟志雄无法沟通的时候，我知道我哭他们会跟我一起哭，他们会陪我一起祷告，他们会给我加油，我也会给他们加油。很多的孩子 跟丈夫吵架，来到我这里，我说孩子抱抱。我一看他就知道他们脸不对，我哭吧哭吧，妈妈不在，阿姨就是你的妈妈，哭吧哭吧。他可以哭10分钟，我就一直拍着他。哭完了，我说怎么了？他再跟我讲一讲，我再跟他讲一讲，就破涕为笑回家了。姐妹才懂得姐妹，姐妹才能安慰姐妹。姐妹不和是因为我们的嫉妒，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尊敬。如果我们没有尊敬，没有嫉妒，没有骄傲，我们是彼此最能够理解对方的。你不要指望你的丈夫了解你，理解你，他跟你受造不一样。他问你为什么哭，你们有没有一个经验，你们看电视剧的时候很伤心就会自动流眼泪，对不对？刘志雄走过就说，你怎么像傻子一样，这种剧都骗人的，你还在那哭。然后如果是姐妹到家里，你在看什么？我说我看这个电视剧，哎呦好难过。他看看也跟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然后再把卫生纸递给我。我们两个人真知道说，哎呀这个女人多可恶啊，这个女人多坏啊，哎呀那个人多可怜啊，我们很能够彼此交心啊。所以姐妹们，不要做讨债鬼了，不要天天问他你爱不爱我，你要天天问自己你爱不爱神，神是不是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主，成为你的力量，这是你每天要问的。而很有意思，当我这样子爱主的时候，我再也不问志雄你爱不爱我的时候，他现在三五不时就会跟我说，我好爱你啊，我好爱你啊。姐妹们，我们有路走的，这是我自己经历过快50年的婚姻，从要死要离婚到今天走出的一条结论的路。若没有主耶稣，没有人走得下去，因为那个男人不值得你用你的一生的精力体力劳力，还受委屈还受气去建立家室，他不值。但是如果你为神，所有的一切都不在话下了。主啊，为你，你都可以为我死，今天还为我活，我受受委屈，我受受痛苦，受受劳苦，有什么关系呢？为你一切都可以，你才可能建立家室。而这个家整个最重要的人物是你的丈夫，你要爱你的丈夫，你才能爱你的孩子。今天很多的女人就是有了小子忘了老子，把小子放在你床上跟你睡，把老子踢到书房自己睡。姐妹，你的丈夫才是家里的头。你知道志雄跟孩子关系那么好，是我苦口婆心一直劝导他一手造成的，而我享福，而我享福。所以姐妹，你一定要记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当神把你造得这么完美这么完好的时候，你在你的丈夫面前绝对不能尊敬，你要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主耶稣柔和谦卑，与神同等却不为强夺的，反倒虚己。你要知道，你要把他扶持起来做头，他做头，他在家里成为一家之主，是需要你帮助扶持的。所以我常常告诉姐妹们，你一定要把爸爸的形象建立好在孩子的生命中，因为他有权柄，你没有家里面真正的权柄，真正的权柄在丈夫身上。所以你要把这个权柄建立起来， 好使他成为孩子们的祝福。很多的姐妹在孩子面前鄙视她的丈夫，说她的丈夫不好。你知道你何等的愚昧，你何等的愚昧。所以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路。当神来找夏娃亚当的时候，神问亚当你在哪里，然后神问亚当你为什么吃了这个果子，亚当说都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害我的。早年我常常没有自信的问志雄说，将来到基督台前主耶稣问你的时候，说把我许配给你，你一定要跟他说，哇，都是你许配给我这么好的妻子，让我得到这一劫，你一定要这么说。我没自信啊，所以我要他这样说。姐妹们，你能不能有一天很自信的对自己说，我绝对是我丈夫一生的帮助，我像那个智慧妇人一样，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我一生是我丈夫的帮助者，一生不离不弃，不怨不悔，为着神忠心的陪他一生一世。我可不可以有自信的对自己说，我的婚姻在神的台前，神一定会以他的笑脸来对我。我能不能很自许的说，如果有一天我丈夫离开我，不是我的损失，是他的损失，因为我照神的心意，我让神的品格品德炼净我，使我能彰显基督的美丽圣洁温柔，使他能够见到的时候，他是以笑脸迎接我的。姐妹们，这条路是我们的蒙福之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把主耶稣赐给我们，让他成为了我们的生命智慧圣洁救赎。如果没有主，每一个女人这一生都是悠悠怨怨的下阴间，每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充满着劳苦辛苦痛苦，但是主，在你的里面这一切却使我们经炼之后越来越像你，越来越回到起初创造时候的荣耀。所以主啊，让我们对你说，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着主，接受这个使命，建立家室，荣耀主你的自己。祝福每一位姐妹都被召，都被选上，承担这伟大的使命。让我们靠你，信你，把心归给你，眼目喜悦你的道路，做一个真正蒙大恩蒙大福的女子。祝福每一位姐妹和他们的家，让他们真的在地上为你而活，靠你而活，结出丰丰满满的果子，归荣耀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